文祖骑士。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艾利克。前阵子一份补习班的文宣在网上流传，里面内容提及为何高中生要选第二类组的原因，内容包括较高的起薪与较低的失业率，升大学制度较具备优势，发展多元，城市 AI 医学领域。然而这样的内容也遭到部分人抨击，认为是对文组的歧视，补教育业者不该从这种角度来提供学生作为选择组别的参考。另一派人认为文宣内容只是针对事实做陈述，实际上台湾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持续已久，各大网络社群也时常看到对于文组的偏见与歧视，歧视来自于理科学生的职业发展、薪资，甚至是思维逻辑都比文组强等，进而产生优越感，同时认为文组学生的职业可取代性高，相对于理组人的工作缺乏专业与一技之长，所学内容实际应用价值较低，多数文组生能做的工作，理组生也能做，反之则无法。某些属于文组的职位会在求职标准上写到有理工背景的加分或优先考虑，可以看出整体求职环境对于理组生的偏好。事实到底如何？回到这份补习班文宣来探讨。首先是比较高的起薪与失业率低，一些理工人刚出社会时，初始的平均薪资确实比其他行业来得高，进入科技大厂后加上分红，那么年薪会更加可观，但理组的领域广泛，并非代表所有人念了二、三类组的科系后，都能拿到相对高薪。例如某些软体公司的工程师，薪资比起同公司商学院出身的顾问值还低，说起薪必定高显然过于武断，而商学或法律出身的学生，进入大律所或担任金融、管理顾问或业务职，薪资未必输给理工人。部分理组学生认为理工人思辨或学习能力高过于文组也未必，前段大学的文组学生在标准化入学测验表现中，多数也能进入其他学校的理工科系，能够在测验中获得分数，代表一定的学习能力，或许因个人兴趣或职涯考量而选择第一类组，不表示他们学习或逻辑能力不如理工人。肤浅的以金钱成就来看，也非所有二、三类组的学生都发展很好，于社会上从事普通薪资工作的比比皆是，部分三类组科系的学生除了薪资不突出外，职涯发展也相对不明确。而笔者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只剩下钱的价值观，选择前途好的科系，或许满足了家庭与社会期待，但未必符合自己兴趣。试想当社会上所有人都选择理组，那么对社会发展也不是件好事，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形成了鄙视链。要解决这种现象，政府应加强对文科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同时强化职业教育，为文组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实际经验，进而提升就业竞争力才是解方。